谢谢刚刚陈弟兄给我的介绍，我多再多讲一点我自己。我在中国生的时候是在重庆生的，在二战的时候，在轰炸的时候生出来的。然后呢，就去了上海、南京读书。我的小学读了六个学校，就跟着不是功课不好啊，是跟着家里走。在重庆读了一个，上海读两个，南京读一个，台湾的冈山读一个，最后我在香港读完小学。我在台湾在中国十年，在台湾十五年，在香港两年，所谓的两岸三地都去过。所以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到什么地方去学那个语言，我今天可以给广东人传福音讲广东话，给上海人传福音讲上海话，给南京人讲南京话，给四川人讲四川话，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今天侍奉的时候，就看到神当年的时候很辛苦，到四川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是峡江人啊，从长江的下游来的啊。到了台湾他们是外省人、啊、看不起的啊。到了香港是叫我们海仔啊，什么就是上海仔。那么到了美国，1967年就到美国了啊，在美国42年，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也有他特别的用意。我有两点我现在很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一个很深的中国的情景，因为我从中国生的，中国大，所以从2004年我每年都去中国去那边培训，只有到2008年和2009年，我们这六年来这个才接触到中国的广大的那些信徒，以前都是训练这个传道人。感谢主，这些传道人有很多很多都需要帮助的地方。传道人也是人，他们有人的软弱。感谢主，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他们都叫我徐叔叔啊。我就去山东，刚刚我回来的时候，在那边，今天我就要把那边讲的一篇信息和你们分享，叫做《属灵生命成长之路》。我觉得我们的子女或者别人的子女，看他长大了我们欢喜，尤其看那个婴孩啊，他会开始讲走路了，讲话了，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很欢喜，因为我们深深体会到成长就是喜悦。但是很少人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很关心，很少人把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规划一条路。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么多年，规划这个规划那个规划 planning 这个 budget 那个 budget 的事，怎么对自己的属灵生长不去好好的规划？所以今天我要到这个地方，不管我到中国去也好，到这儿来也好，在我们教会里也好，我们传道人最主要的要你们再看到你们的属灵生命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成长。很高兴我听见刚刚陈弟兄告诉也好多弟兄说到，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下个月你们要去7月2号到5号参加海宣的夏令会，那个就是一个机会让在那里，但是并不是那个地方是我们在那里完全能够得到，要你好好再追寻下去。属灵生命成长之路，刚刚那个歌里面讲，天天要想功夫，时时要想功夫，而且常常我们跌倒，常常我们被管教，常常我们被修剪。所以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神不看重我们有没有物质的丰富，我们就想到物质丰富，我们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吃什么穿什么等等， 回去等等下午到哪儿吃，到哪儿去，神不看重，因为这都是他所赐给的。他看到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营造我们的生命，去看到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长进。我们的神看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亲看自己的子女，我们的看我们的子女一样，不只是希望我们在 身体上长大，道德上更好，或者是学问上长进，更希望我们的心智上长大。最主要的神看重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有没有更亲密。想想看，你的孩子慢慢带大了，他和你的关系越来越远了，你好伤心。希望他巴不得他和你有个很好的关系，常常有机会来问爸爸妈妈好，常常关心你的健康等等。我有两个外孙女，女儿的女儿，两个都女孩子，一个3岁多，一个就3个多月。那个大的3岁多很像他爸，小的像徐家人，我告诉你，3岁多抱起来很可爱，看见他成长，看见他。我们的女儿，我们很高兴是把她放在不远的地方，我们住的 Water， 她住的 Pasadena， 每个礼拜二她回娘家，我们很高兴，每个礼拜回娘家。我一直祷告神，我说神啊，去年的在Thanksgiving，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就上去讲，我说我最感谢神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附近，儿子找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在附近，女儿也在附近。我并不是说你们哎呀好远啊，你讲这些事是不好记住啊。其实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感谢神，看见他们每个礼拜二回来，我们两老就准备一些东西给那个小的吃啊玩儿等等。各位弟兄，我们天上的父神，他一样，他希望我们和他的关系最更亲密，那个才是我们生命的长进的一个迹象。不是说我们什么得到什么学位、什么地位、什么成就，买了什么车子、房子。都是次要的，那些世上事都要过去。好，我们来看看，要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第一篇1-3节，因为很短，所以我要请大家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一篇1-3节。我们一起来念。找到了，一起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渎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就在这里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再次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好好的进到你话语里面，看到你话语的亮光，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实行。主的在这里，坐在这里的都是爱你的、信奉你的信徒，求你这次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抓住你话语中的奇妙、律法中的光亮，在他们的生活中和在他们的行事为人里面，能够把里面的生命彰显出来，能够让人家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这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今天在这里，你的孩子能够把这些话语再次和众弟兄姐妹分享，求你能够和我们同在，管理整个会场里面的气氛，从头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其实，如果你们去看基督教的这些书店， 讲的是属灵生命的，这个书真是多了。这些看起来真是琳琅满目，不知道是从何着手，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原则性，都是一些理论上。今天我要用我这几年，我从1954年受洗以后，到今天，感谢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主里面，主里面塑造我的经验，我都带出来。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长进的话，第二，除掉那些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东西。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圣经说，你要建造的话，先要把它的泥瓶，要把它除掉。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坏的一些习惯，不良的嗜好，有些东西见不得人，引人为陷的罪，我们不但要把罪一定要除掉，因为它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圣经里面讲，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其实除了罪之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有很多东西把我们拦阻到神面前。在约书亚记里面24章23节，约书亚对以色列的人民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才能够专心归向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书亚记24章23节提得很清楚，这里面讲的什么叫做外邦神。外邦神除了当我们迦南地的一些人敬拜的那些外邦的偶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外邦神，我们住在这外邦的国家里面，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去把他些坏的习惯等等放进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就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很喜欢看球，特别喜欢最近 Lakers 湖人队。以前我看在年轻的时候看着湖人队赢了，高兴的不得了，叫得好响。看他输了以后，一天闷闷不乐。我太太说：“你的脸都臭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结果后来发现，想啊，我是不是把这个湖人队当做我的偶像？他把我拦阻到神面前。我在做礼拜的时候，还在想，这个湖人队今天会赢还是输，都没有办法专心归向耶和华神。那时候我就好好的在神面前对付我这个坏习惯。对不起，你们还在笑，可能你们还在想啊，我就是一个湖人队的这个 fan 那个粉丝。但是呢，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真正到什么时候，你怎么没有随时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你昼夜思想 Lakers， 恨不得他这个星期四要打决赛了，要赢了，最恨不得四场全部赢了啊！后来我就用个方法，什么方法？我说我就去用我的 TV 上 tape 起来，把它录像。他赢了，回来这赢了我就慢慢看，输了我就洗掉。看不看，不需要为这个紧张、是的难过、是伤心啊。我们太太常常跟我讲，对不起，我太太说想问问看，她今天不来，因为她值班，她是护士长，值班的今天不来。哎呀，她说你呀、怎么好，别人都不错。就是天天爱看球，看这个球又看那个球又看这个球，从那个 French Open 的 Tennis 看到这个 Lakers NBA Final， 再看这个看那个。我和他说放心，现在 Lakers French Open 都不是我拦阻我到你面前，我都把它 tape 起来，喜欢的我 tape， 好的我要看，不好的我就把它洗掉。但是弟兄姊妹，常常我们有很多东西拦阻我们到神面前，那就是我们心中的外邦神。以弗所书说，我们要脱去旧人， 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些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弟兄姊妹，我们的私欲就把我们慢慢的迷惑，我们慢慢慢慢的就跑到那地方。 A.W. Tozer 这个桃树博士写的那本书你们看过了，渴慕神 The Pursuit of God 里面讲的，他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帕子蒙起来，那个帕子就是和我们的最喜欢的东西。他讲了一点我很高兴，他说亚伯拉罕他心上的帕子是什么？是他儿子以撒。想想看，一个老人100岁得到儿子，那心里真正疼爱的儿子，这个儿子其实应该是他的曾孙才行，这么疼爱在他的心上做他的帕子，和他的心连在一起。 A.W. 说的陶斯博士说，你看神要对付他，你把你的孩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我常常想，我很爱我的女儿和儿子，有一天如果我的儿子他说爸爸我要神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我怎么会回答？我想了好久，其实他还没有讲到这个地步。我说我一定献上，我一定献上。虽然他书读得很好，他读他的所谓一些是他和神的关系。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人，有时候我们太宝贝自己的孩子，抓得紧紧，忘掉了他们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通过你而已，把你最好的 value 你最好的价值观给他就够了。神会带领他们。中国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圣经的道理也是一样，他只是你的产业而已，耶和华托管你，叫你托管。其实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么他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一步要自洁，要脱去卑贱的事。英文的卑贱事很好， lowly things， lowly things 包括一切。不知道你的 lowly things 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我也有些 lowly things 阻挡我到神面前，你把他抓得紧紧，就像亚伯拉罕抓以撒抓得紧紧的时候，神看到他的这个 priority 不对，他的那个优先权不对，神要调整。感谢主，这些东西都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是说神啊，求你帮我爬哪去，我告诉你，不是求神。是要你下定决心舍去，这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好像是神啊，什么都你负责，我拿不去也是你的问题，像亚当夏娃怪神一样。其实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舍去舍掉那个多年来捆绑你拦住你来到神面前的最重要，这是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生长第一步，要除去旧人才能够穿上新人，除了不够的话，新人穿上新的话就不对。好，我们来看下面，我还有提出三条路。第一条道路是就说要爱慕神的话语，天天花功夫去读经去祷告，爱慕神的话语，天天花功夫去读经祷告。读到这里一定有人说，这个读经祷告，天天读经祷告灵修，这不是太普通了吗？我以为你会提出一些什么特别高深的方法，你说属灵生命成长之路，我以为你讲些很特别的有效的或者是高深的学。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包括得救和成圣都是很容易很明白，只是你要做，只是你刚刚讲的你要下决心去遵行，而且不是一天之久，也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月，那是靠着神的恩典 用一生之久去遵循它，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一天一天的长大。这些东西就像打篮球一样，踢足球一样，它这个基本动作，基本动作。美国有些篮球队员好个好高，6尺11寸，可是他好灵活啊！那个 Dwight Howard， 我马上就要碰到他了。他的肚子高个儿的高，怎么灵活了？他基本动作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徒的基本动作是什么？不是祷告，读经是什么？我们的读经祷告有没有花功夫？有没有在自己在很忙很累的时候都要读经祷告？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要找机会亲近神。雅各书说，当你们亲近我的时候，我就亲近你。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见神，或者是因为罪的关系，或者你肉体软弱，求主能够刚强你的肉体。刚刚我们念的诗篇第一篇第2到3节，这个义人，他讲前面3节讲义人，后面3节讲恶人。义人和恶人在圣经里面的看法，只是那个人是不是爱主，是不是信主。恶人不信主不爱主就是恶人。那个义人他里面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刚才念过这个第二节，讲到这个义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和神的话语，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啊？到一个昼夜思想的地步，就是刚我提到过日思夜想，不但浸在神的话语中，也泡在神的话语中，所以自然而然的，神的话语就成为他的话语，圣经的教训和道理就成为他的思想和行为，他生活的法则，这个重要。我以前在教会中侍奉，不是传道人，我一直是带领诗班的。我带领16年4个诗班，有时候一首诗我喜欢学了，我的天天的唱，早上唱，中午唱，晚上唱，我睡觉的时候也唱，我对这个音乐这种喜爱如痴如狂。各位弟兄姊妹，那种思想你喜欢它到这个地步，有时候你一样东西。今天我们所提到的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到一个日思夜想，早上也想，中午也想，晚上也想？请问你，当约瑟受到一个最大的引惑诱惑，就是他的祖母向他施舍肉体美色的时候，他怎么会拒绝？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你看，在那个天人交战的时候，他想的是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我认为约瑟就是天天思想神的话语，白天思想，晚上思想。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居然诱惑他的时候，到天人交战的时候，他说，我怎么会得罪神？感谢主，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浸在神的话语中，泡在神的话语中，神的话语中在你全身，在你脑袋中，在你整个人，你怎么会属灵的生命不长进？因为你所行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话语说的。第三节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断地从溪边得水，也不断从栽种的泥土里面得到营养。同样的，义人如果不断地从读经祷告这些方面里面，他的灵修生活中，我们得到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养分。 我们的结果就是什么，就这就会结果子，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有圣经学者说尽都顺利，就表示毫不困难，也不勉强。到一个属灵的境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恰如其分。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常常从神的话语中吸收养分和水分，像那个树在那个溪边吸水，土里吸养分，慢慢长大，叶子到处都青翠，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境界。这个属灵的境界不但从神那里得到营养的供给，生命的供给，而且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知道我们传道人最喜欢是什么？有时候人家来问你问问题，我好不想想修。像昨天我就要开车开来这个远地方，和一个弟兄在一起交谈。前天对不起，星期五，我们从11:30听他讲，到下午4:30，这是我的记录。我第一次听5个钟头，他是一个美国的弟兄，我中间不知道上了厕所几次要打瞌睡。但是就帮助他神经的话语给他，等到我们最后走的时候，他也满眼是泪，我也满眼是泪，说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所做的是什么，我讨你的喜悦，你的仆人做讲的话进度顺利，然后是恰如其分的去帮助这个。你知道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他说你去怎么去这么久啊，我说对不起啊，我今天给他讲了5个钟头。我说是啊，你看现在才回来。但是我跟他分享我的喜乐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能够帮助这个弟兄的时候，他眼睛也是泪，我眼睛是泪。后来我跟他讲，弟兄，你愿意我以后跟你这样谈？他说是，我的祖父那个基督徒去世了，一个老基督从小带我到的，这是第一次。跟一个人，大概我的年龄也是差不多，还祖父了。谈的他30几岁，我69岁，都差不多一辈。我说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可不可以开始从加拉太书开始？他说什么？每次见面我们20分钟来分享神的话语，好不好？好啊，好啊！你看他脸上真是好高兴。从神的话语开始，我愿意一对一的带领这个基督徒。我赶快讲，有个故事，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传里面，1914年到1919年，英国的军官劳伦斯，他就叫 Thomas Edward Lawrence， 人家叫他 T.J. Lawrence， 他带领阿拉伯人抵抗土耳其军队的侵略，打了5年的战，终于阿拉伯人打赢了，把土耳其的军队赶出阿拉伯的半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1919年的年底，这个劳伦斯把10位阿拉伯的酋长邀请到英国伦敦的国会中开会，因为英国要跟他商讨一下你独立以后你的商业啊、你的政治啊、国防你的合作的问题。你知道这帝国主义的国家帮助你，总想从你得到一些帮助，有些好处。好的，10个酋长就来了。他们第一次来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大都市，第一次住到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旅馆里面，就闹了很多的笑话。最大的笑话就是他们喜欢坐电梯啊，这些一大堆酋长在那里，这电梯一进，哎，到了5楼了，那一进又是2楼，一进2楼又完，最后人家旅馆的人都 complain 说，那些阿拉伯人占霸占这个两个电梯啊，所以最后他们就请他们，你们要玩就到这个地方玩吧，另外让出一个让那些旅馆的客人去上下。还有他们很喜欢玩的就是，哎呀，他们好喜欢抽水马桶。这马桶一打开，什么脏东西一抽，哗，都不见。太好了，真太好了。还 还有一个就是水龙头，一打开水了，哎，这水喝可以喝的。咱们在阿拉伯沙漠里面找啊井啊，左井找不到，沙绿洲找不到，今天跑到这儿一开就出来，不得了。所以他们最后，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神奇了。到了那天，一个礼拜开完会，他们要离开旅馆的时候，大家商量好，一起动手去偷这个旅馆里的水龙头和电灯泡。这是他里面写的啊，他说电灯泡啊，真是这个太神奇了啊，这个开关一开就大放光明，黑暗里把我们将来拿到我们阿拉伯的帐篷里面多好，把这个电灯泡一放进去，一开开关就亮了。然后他说还有了水龙头，他们把这个整个水想的是龙头的问题，他们要把水龙头要把如果 弄起来的话，这一开淡水出来，一个洗东西又可以喝，多好啊，多神奇啊！所以他们就把个大包，把这些电灯泡转下来，电灯泡还容易转，可是水龙头不容易转。好不容易有个很聪明的阿拉伯酋长，就把水龙头啊用一个方法，用一个东西把它打开，就把水龙头拿了，他也不管那个水是爆，就拿了那么大一袋子走。那么其实他们走的时候，现在我们走的时候都要去check到底你那个里面怎么样啊。那个时候他走的时候，他们那个电灯泡拧下来了，人家不知道，可是水龙头可知道，水都满到那个走道上的，全部地毯都湿，走道上都湿。所以那些旅馆人惊吓之余，当然不会让这些阿拉伯人开溜了，就一把把就抓了，就最后讲也讲不通，就把劳伦斯请来啊，说这个阿拉伯这些人要把东西交还，当然他们不肯交还，这边好不容易偷到，怎么不交还呢？所以后来阿拉伯的劳伦斯费尽口舌表演给他们看，水龙头和电灯泡单独放在一起，根本不能发生作用。一定要接到水源或者电源才能够发光，才能够流水。他们是很不情愿把这些东西归还给旅馆，不过他们要阿拉伯劳伦斯，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将来你要到回到我们阿拉伯里面，也给我们搞个水厂，也给我们搞个电厂，也给我们搞个电线，也给我们搞个水管。好，今天你去阿拉伯他们用最新的，因为他们有钱啊，石油王国，英国反而没落了，老大帝国没落。今天英国的伦敦的旅馆根本远远不如阿拉伯旅馆，什么有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我忘掉了，什么六星级的帆船的还是那个叫什么地方，好，那些更弄得更是富丽堂皇。这个故事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电灯泡的发光当然不是它的本身，它只是一个电阻丝，要有电线接通电源才发光。而水龙头的流水也不在它本身，它本身只是一个开关，而要有水管接通水源才能够导引流水。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经，不好好祷告，不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连通到天上能力的来源。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本书是神的话语，就是需要我们常常和神接着他，和神沟通，和神交通。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到需要的时候拿出一个水龙头或者拿出个电灯泡来，以为它就能够流水，以为它能够发光，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这样做所闹的笑话，不是和那些阿拉伯人以为这些电灯泡和水龙头是神奇的这一回事。所以特地我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常常和那个属天的能源连到。第二个，我们常常羡慕有些人，他们祷告一开口就有能力。今天我听见很多祷告，我非常感动。 这些人不是一下子一蹴而就，是锻炼，是要和神中间有很好的关系才能说出来。我们不是说以为是把这个基督教一些名词属灵的话语那个智慧学会了以后把它拼拼凑凑就是一篇这样祷告，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祷告的能力解经受亮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属灵花了许多的功夫，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这个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个藏，那个藏，藏子，藏子就是经常的意思，为我们经常和主相连，而且经常的连觉，它的来源能量才是源源不绝的，从上面的属天能力源源不绝的供给，只有主在里面。这种紧密的和相连的源源不绝接的相通，就像葡萄树的树把养料给枝子一样，彰显出凡他所行的进度顺利。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下决心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二条路，这条路是不容易，因为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往往用很多苦难环境去磨练我们。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旁边的环境我们合不来，常常发现我们的办公室的人，我们在单位里面的人和你自己的家人甚至都出不来。神用这些不愉快痛苦的经验只有一个目的，去塑造他的儿女。这些必须经过的过程，约翰福音形容他就是凡结果子的枝子，神就把他们修理干净。修理干净是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希伯来书形容我们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不是愉快经验，里面讲管教人是当事人一点不愉快，事后才能够接触一个经历过的人，才去接触一个果子，就是他的义。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着我。所以这个舍己背起他十字架也是一种神塑造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杂质，这些杂质不经过神的磨练，不经过苦难的时候去不掉，包括我们的骄傲，包括我们不顺服、贪心、懒惰、不饶恕人等等，很多的我们有坏的习惯，神用这些把我们的杂质去掉。外面也有很多杂质，好像说谎、欺骗人、贪财和各种不良的嗜好和坏的习惯，这些多年来，这些东西多年已经和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我们根本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会觉得它存在，甚至会觉得有了这个是不好。今天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就用周遭的环境和那些旁边的人来修理干净，来责备及鞭打他的儿子，还要叫你学会舍己，也叫你学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都知道在申命记八章二节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感谢主，我们外面如果通过了神的苦练和试验，里面就 被修炼干修理干净了，我们里面有慢慢的谦卑顺服下来，肯守他的诫命，愿意跟随他做主的门徒，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进。我再讲一遍，第一条路就是要读经祷告，天天有功夫，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读经祷告，要和神有很好的交通。第二个要遵循他的话，他的话语他用各种环境来磨练我，来告诉我神的话是要我们去遵循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告诉那个在登山宝训里面最后的两种仆人和两种根基里面讲到两种根基，我们刚才听弟兄里面祷告，就是在扎根在遵循神的话语，才是扎根在磐石上的人。弟兄们，我们要常常在经历在这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碰到难处，因为他管教你，他磨练你，因为他爱你，他在管教。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完清楚，凡他所爱的他才管教。感谢主，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他才管教我们这些人。最后我们要下决心去追求圣洁和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和追求圣洁和睦。我们好不好来读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节圣经，各位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贵的圣经。这几年来，我在教会全世界的侍奉主有一个越来越深的感觉，就是我越来越体会到基督徒的生活一定不但要与众人和睦，而且要圣洁，这个重要的不得了。你们想想看，我去过这么多教会，包括在国内的，在美国的，也在台湾讲道，一个好的教会都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又圣洁，坏的教会都是不是生活不圣洁，就是弟兄姐妹不和。想想看，所以这话真是放之四海皆准。你看看，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主他的神性里面就是他是圣洁的。在这短短的一节圣经中，看到用追求用了两次，圣经中很少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可以见到它的重要性。追求很什么意思呢？就是很认真的竭力去做，去抓住，去占为己有。那么追求什么呢？就是我们追求和众人和睦，而且还要追求生命圣洁，这两者缺一不可。一个圣徒必须竭力去追求这两个东西。我到台湾去讲道，回到我的母会台北的环堂，我去讲也讲这边，经过就回来了，前面第四排就还有个弟兄坐着，等我完了以后，我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崇拜结束，他来找我，他说：“徐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他说：“你讲要追求圣洁，我同意。为什么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而且为什么圣经要把追求和睦放在追求圣洁之前？”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读圣经很把次序搞得很清楚。为什么追求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很重要。你圣洁的时候，人家知不知道？不一定知道，可能知道，不一定知道。但是你与众人和睦，人家知道，人家一眼就看到。 你和众人和睦和睦，别人怎么看不出来？你有的时候一个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姐妹你不喜欢他，看他你从这儿走，不太讲话，不打招呼，因为你心里面不能饶恕他。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和睦同居为什么放得这么重要？就是你心里面要生命圣洁，生活圣洁，还要和众人和睦，让神的话语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的流通，让神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住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这个弟兄姊妹和就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只看了亚伦那个从上面高下来走这个高流，你没有想。我今年去跟他们讲一本利未记，在山东的两个地方都讲利未记，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讲约书亚记，可是约书亚记比利未记还长，对不起，约书亚记是24章，利未记27章。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提到的，我说你看看亚伦的膏油从这个上面全身膏下来，弟兄姊妹啊，你们都要受到圣灵的膏油，你们要和睦同居，像那个亚伦他的膏油在他全身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一个教会里面，里面以圣洁生活，外面弟兄姊妹非常和睦同居，有什么不对的，就给他好好的谈，好好在主里面祷告。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互相顺服，人人守节心情，是不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教会？我们梦寐以求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圣洁相爱，顺服在主里面，能够和睦同居，有什么芥蒂我们能讲清楚谈明白。我跟我姐妹两个结婚32年，我们俩有一条规矩，我说我们两个不要含露到日落，所以有时候她嘟起嘴不理我，我也气得要命的时候，到了日落的时候看看外面，看看圣经，我就上去说，哎呀，对不起啊，怎么老是你对不起？我说那什么时候你对不起我啊？你说啊，我们大家就这样，我们家里面没有寒露到日落，我们有的弟兄没告诉他跟他太太冷战3天，热战2场，这个吓坏我啊。第二点，我们就是在主里面不要寒露到日落，你就是心里面有爱有顺服，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就应该如此。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人家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相爱只在嘴巴上吗？老约翰说，你们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在只在嘴巴上，要在什么行为诚实上。弟兄姊妹，就但愿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最后看一个地方好不好？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1节，你们来念，我来休息一下喉咙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喉咙哑哑的，请你们念好不好？2章20节21节，在
道路人家带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谢谢你们帮我念这一段。很明显的，我们注意的焦点，通常都放在什么是那个贵重的器。什么是那贵重器？因为那个是合乎主用的，不但是很美和讨他喜悦的侍奉，神会用它。一般的解经都说 上文下文的金器和银器和木器瓦器，一下子人家就用这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来解释，这个我不同意。好像那个材料重要，好像那外表重要，好像那个质量是金的银的，是很光亮很罕有的贵重的，可是木头的瓦的是很容易碎的，很容易变形的，不是如此。 Campbell Morgan 这英国解经大师，他主张的外表上的华丽和质量神并不看重。 Campbell Morgan 说，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他说主张上下文里面那个自洁和脱离卑贱的事，以下的决心和努力，还有才是下文中成为圣洁真正被神拣选合乎主用的原因。我再讲一遍，他主张外面上的事情不重要，金银木瓦并不是这样子重要，而是你自洁和脱离卑贱的事情才重要。不是这个人说得很清楚吗？你如果一个人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刚刚讲这是第一步，要把这个脏的坏的阻挡神的东西拿去，这个决心要下。如果你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神里面，告诉我瓦器里面，是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是出乎神而出乎你自己。所以瓦器不重要，我们本来都是瓦器，木器也不重要，最重要是里面有没有那个宝贝，才能叫我们看到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会出于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自洁，努力的求到里面的圣洁。如果我们里面圣洁了，你神是圣洁，他就住到我们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当神住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长进？是长进。所以我们看到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自惭形秽，以为自己老了，以为自己病了，以为自己英文不够好，学历不够好，外表不出众，或者语言能力不强，等等等等，那些都是外面，都是外面，都是金器，都是木器瓦器，金器银器，哎，神看不懂你里面圣不圣洁，神的他住不住在里面，那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带你们跟你们分享就是这句话，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天天亲近神？你愿不愿意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只是熬炼你的一个工具？他给你一个刺，你三次求存，不，他不打去的话，叫你自不要自高。你有没有说神啊，我愿意自洁，我愿意脱离那些卑贱的、不好的习惯、不良的时候隐而未见的罪，拦住我到你面前罪，神啊，求你住在我的心。当我们的神住在一个圣洁人里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里面圣洁，你有神的同在，你外面就和睦与人同居。和睦同居和圣洁不是口号，不是口号，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得来，是我们要常常浸在神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里走出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的话给那些爱主的人听起来就很舒服很有意思，你又不爱主的话，你心里很硬的话，他的话再给你听也没有用。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请手里圣洁。你看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在我心中我的意念是不是讨你的喜悦。 有什么什么恶行，求你把我拿去，因为我愿意做一个圣洁人。大卫王都要这样子向神祷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就常常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神在那里等我们，他等我们和他亲近。每天你也花点时间给他亲近，遵行他的话语。一个老的仆人来到你们中间，今天我来说一路上很高兴，我开了个车，我们没有来过这个二八，哇，我看你们这个树真是美啊，一路美唱，我一路唱歌过来的，一路唱歌说，哦，这地方怪不得人家说二八这个地方房价这么贵，哦，我说这是很美的地方，我九点半我就到，是九点半我就来，我就在那里，在你走来来走去，感谢神。你们有这么美的地方，好好的享受，好好的有个感恩的心，看到中国大陆那个家庭教会地方，那个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还这么爱主。两个钟头坐那里，我跟他们讲不断的故事，不断的经历，他们不断的笑，不断记笔记，八个钟头就过去，八个钟头就过去，最后变成十个钟头，我累死了。我说中午一定要让我睡午觉，我到五点钟我要还要休息一下。好，你去。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我就给他们饱足。我在那里几天，我享受，我享受。我把这几年讲的道的东西一本一本拿去，印东西给他们，他们不断的。弟兄姊妹，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地方，要爱主，要真是心里面把所有的肮脏的自洁，要圣洁，好让我们的神住在你的心中，让你有流露出神的光辉，让你和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这就是一个在地如天的一个教会。但愿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个荣耀神的教会。所以神教会不是这个屋顶，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圣洁，神就得到荣耀。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的这么自由的交通，祝你的灵的同在，求你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让弟兄姊妹感动以后回去好好追寻你的话语，好好的把他们的坏习惯拿去，坏的伺候拿去，拿去他们阻挡到神面前的任何的东西，好能够做你心爱的宝贝，祝你的宝贝放在他们的心中，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祝我们就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
名，阿门。
谢谢徐建老师为我们做的声音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追求圣洁。